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来继续分享是《使徒行传》的系列。我们读到了这一个神迹，先发生在路斯德城里。你可以看到这座路斯德城，它是也在地中海的北岸。那么它跟其他的几个比较有名的城市哈，比西里的安提阿，还有像保罗、班德巴等一下要去的这个叫特地。甚至离他的出生地大树哈，这些地方都不是特别的远。这一个设定呢，你可以看到的作为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记载者就是医生路加，还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哈，真的是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个地理学家哈，他写的都非常的精准。这里边写到的这一个神迹，可能我们大家在别的地方也都见到过，也许你认为他没有什么太过于异常，但其实你要深思一下，任何一个神迹都不简单。一个人，你还别说，从小就没有走过路。假如你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你腿受过伤，你有半年你需要拄拐，你这个腿没有办法运动，肌肉会不会有萎缩呀？是吧？那你再去让你突然行走的时候，那么容易走的吗？那你想象一下，一个人从小生来瘸腿。两脚无力，从来没有走过。那么现在使徒一句话跳起来就直走，这个事这么简单的吗？这里边有太大的神迹了，是不是啊？但是这个我们就不把它作为一个重点来讲哈，因为神的能力就是这样的大，它在许多地方都能够彰显。而这个重点在于保罗他们行这神迹是为着给福音开路的，对吧？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有比这事更重要的事情在后边。神的话语、神的道，可比一个让一个人起来行走要可以说可贵的多，他的传开也是艰难的多。那么这一个城市路斯德小城，这里边就提到了它是一个跟另外的一个省叫做吕高尼省哈，它在这个省当中，然后跟特庇啦什么的都在一个地方。那么它也是哈，在那个时代罗马人的殖民地，罗马人的殖民地，当地有当地的这种土著啊，但是一些受过一些教育的有文化的人，应该也懂希腊语，要不然你想保罗啦、使徒啦，他们怎么去到当地讲道呢？是吧？那应该是能有懂希腊语的人，也许少数的权贵还懂拉丁文呢啊，懂罗马人的拉丁文，这是他的语言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希腊的时期，罗马的时期，常常有各样的一些哲学家啦、诗人啦，在各个城市就去做演讲，有人去到厅堂、庙堂之中，有人就在街角、在广场啊，各样的风格都有。保罗对这两种都是有时候会采纳的啊，他到犹太人的地方去犹太人的会堂，他到了这个雅典，在亚历巴谷的广场，他到了这个地方，那么他就在一个可能看起来空旷一点的地方，他就可以来去传讲福音。这一段故事还是挺有特色的，但是在近世，在一些不信的人，所谓的专家学者，尤其以德国人为多哈，他们搞一些圣经批判的时候呢，就来抨击这一段的经文。抨击的一个点呢，是说，就是提到了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就往了吕高尼的这个路斯德城，还有一个特地城去啊，往这两个城去。那么他们就抓住这一个点，说虽然这两个城离得很近，但他们在那时代并不都属于吕高尼这个省啊，不属于这个弗吕加大区这个地方。总之他从一些地理上去吹毛求疵去找问题啊，就类似于说，假如我们说哪个宣教师的传记，我说他在民国多少年，他来到辽宁省或者叫做奉天省的通化市，哎，这个有人就说了，不对，通化在吉林，我们知道了，是吧？他虽然离辽宁很近，他不是辽宁的，就类似于这种话啊。但是呢，其实在后来就有一个人，一个学者，苏格兰的学者，他就按照这个宣教旅程去进行考察，结果他真的就是走到了今天这段经文出现的地名的时候，他在特庇和路斯德之间发现了一个分界线啊，那条分界线确实把它分到两个不同的省， 但是他进一步的研究，他就发现这条分界线有多次的挪移的，有多次的挪移，改变那个行政区划。而在公元37到72年间，路斯德和特庇还恰恰就在同一个省内，就是路加记载的这个省。所以再次的印证了路加是非常精准的写的他那个时代这个地方的行政规划。就如同我说的那个通话，有没有一个时间是属于奉天的？还真的有哈，民国13年的时候，他曾经就是划归过奉天，叫辽宁哈，算是那一代的。再到后来才划到什么叫通化省，再到后来才划到吉林省，就类似于他这个用法，就知道了他写作的时间，可以说再次的印证了他的这个重要。可见有时候我们说哈，你说你读圣经，你想要来信主，你想要来信福音，是不是其他的任何知识跟他们没有关系呢？并不尽然如此。实际上我们常常说改革宗的讲道，我们偏重于历史文法的解经，是吧？我们首先要回应到那个很朴实的当时的具体的环境当中，但是呢又借助各样的知识，那也是上帝所使用的蒙恩的管道，叫人来理解这个福音的舞台，福音的背景是怎么发生的。所以光这一幅地图当中，你也知道有一个护教的历史在其中。那么当这个保罗讲道，然后呢就给这个人，他因为听到，你注意他是先听到了福音，听到了道，然后保罗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所以信是从哪来的？是从听道来的，是吧？谁能讲道呢？那就是奉差遣来的。这一切的过程显明的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在告诉你这个人信心多大，他能够运用自己的信心就能够痊愈得救。很明显他是因为听到了道，上帝赐给他的信心在这个时候显明出来哈，可得痊愈。然后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跳起来而且行走。下面就发生了一件颇为有戏剧性场面的事，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这里特别提到他们用吕高尼当地的土著的方言在说话哈，所以保罗巴拿巴可能第一时间就没有听懂他说什么。如果第一时间听懂，他也许就当时会有反应。而后来的反应是，他们直到看见这群人牵着牛，拿着花环，带着祭司，带着众人要给他俩献祭，他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是不是？所以这些人用吕高尼的话喊着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请问他们说的是道成肉身的意思吗？如果你说你唯一知道的一个神成了人形的故事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你就会这么想。可是这些吕高尼人不可能说的是这件事，是吧？这件事有一个历史的背景来着啊，有一本书就叫做奥维德写的，这个叫变形记哈，变形记是一个古罗马的作家，他在里边等于是整理了很多希腊罗马的神话史诗，把它重塑一遍。这不是卡夫卡那个变形记哈，这是古罗马那个变形记。那么我就翻这本书当中找到，这是第171、72页，它里边讲到两个人，一个叫朱比特，一个叫莫丘利。你如果对这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有点了解，这两个人是不是就是今天的经文中提到的宙斯和赫尔墨斯啊？希尔米就是赫尔墨斯嘛，是吧？这个是用罗马话说的，拉丁语说的。这个他说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天朱比特和莫丘利化为人形来到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路斯德啊，就来到这个地方，结果没有人接待他俩。百般碰壁之后呢，找到了一对老夫妇，这对老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两个人。然后他俩呢就把这个老夫妇带到了高山上，说你跟我们来，你来看。带到高山上来，然后呢一声令下，狂风涌起，灾难降临，把整个城里的山谷里的人全部都击杀，只让这两个夫妇接待过他俩的得以保全，又赐给他俩一座大的豪宅， 都说据说用纯金打造。这是一个在希腊罗马流传已久的神话啊，外邦的神话。这些路斯德人为什么看见保罗在这里行了一个神迹，叫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起来行走，反应这么大？你要没有这个背景就很难理解，是不是？很明显他们就是觉得这是不是那个又一次的这两个来考验我们呀，如果我们不好好接待不好好对待，又要被屠城的，被击杀的，是不是？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种恐惧的心理之下，要来向二位使徒献祭。一开始这使徒还没听明白他们在喊着什么，直到说城外宙斯庙的祭司哈，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这个风俗的东西哈，不要太过于的用中国代入，拿着花圈啥意思？是不是像拿着花环好一些，是吧？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献祭是这样的哈，这个当地的考古的遗迹中你还能看到有公牛有带着花环的这种雕塑的哈。因为在那个罗马的神话当中，这个所谓朱比特不就是常常化为牛嘛，一个形象，抢过什么欧罗巴之类的啊。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这时候看到了这一幕，在他面前都要跪下了。巴拿巴和保罗听见了之后才撕开了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一些事情。犹太人的规矩，听到了那亵渎的亵慢的事情要撕裂衣服，是不是？可能两个使徒，你想象那个当时的场景，讲完道讲着讲着好好的行了个神迹起来了，这个人起来行走，然后呢这些人就轰动了，轰动的而且有点不可思议，然后呢就又尊敬又怎么的不让走，又去城外去摇人去了，结果就来了一个祭司，带着一大群人牵着牛拿着花环就奔他们来了。他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是因为又听不懂他们讲什么嘛，是吧？直到后来这些人要来献祭，他才明白了，赶快就是撕裂衣服，不要让这种亵渎的亵慢的事情发生啊！然后呢趁机他俩再继续的来讲，继续的来讲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些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开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你注意使徒们讲福音的时候，从常常是根据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重点。他给犹太人传福音，他从来不会说论证神的有无，因为犹太人当然知道神存在的，是吧？他重点讲的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到底是谁，就是我们信的耶稣基督。但是他在外邦人这里呢，他首先要来去破除偶像，讲真神，讲这位造物者创造者，是不是？从这位创造者才能够来往下继续的引进啊！所以保罗使徒们在起初传福音和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是很相似的。我们在这儿，只有在中国可能说进化论会成为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大家先相信没有神，先相信了一些别的东西，于是这个传福音的焦点总是在创世纪的头几章，可能也许在国外的别的什么地方焦点是在福音书的头几章，对吧？啊，就是这样的不一样。但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一起来讲了这一篇道啊，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但是也为自己显出证据来，比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他就用你们能明白的话来让你知道，你们的丰收，你们的衣食无忧，你们的温饱，也都是那一位上帝借着普遍恩典赐给你们的。他要找到那一种的交集啊。可是说了这么多的话，也仅仅的是拦住了众人不献祭于他们。那你看来这蛮尊重他们的嘛，是吧？但是情况又反转了，这时候有一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格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甚至把他以为是打死了就拖到城外。你注意这儿说的不是光犹太人在拿石头打保罗，说的是犹太人挑唆众人在打保罗，对吧？挑唆众人，什么众人呢？你想， 就是刚才就准备给他俩献祭的这些众人。当这些人想要给两位使徒献祭的时候，他是不是等于尊重到如认为他如神一般呀？但是你看，也许这只是过了几分钟、几个小时、一个小时，马上翻脸就要来杀他们，对不对？人的心就是这样的，人的心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也常常的发生啊？主耶稣基督宗之主日进圣城的时候，那些高喊着何撒那何撒那，是不是脱下衣服来铺道迎接他？仅仅这么五天之后，定死他定死他喊叫的其中，会不会有一部分就是当时喊过何撒那的这群人？事情的翻转就这么快啊！当然也有别的理由，当这些个众人们想要献祭给他俩，认为你是宙斯和希尔米，就是赫尔墨斯，然而这两个人不接受，不接受证明你就不是，证明你不是，你就在这里制造了混乱，你就在这里就是在妖言惑众，你就等于是一些术士，你就等于是巫师，你就等于在亵渎我们的信仰，那我就要打死你。他的逻辑也很合理，也很合理，是吧？再加上犹太人一顿挑唆，快别信他俩，他俩可不是什么宙斯朱比特，他俩就是我们这儿一个异端分子跑出来到处造谣，是吧？哎，一顿的挑唆，直接说这样啊，怪不得这么给脸不要脸的，给献祭还不要，是吧？啊，他俩原来妖言惑众，说不定那个瘸子都是托，就是他就各种的想法就出来了，对不对？就要来打死他，以为他死了，拖到城外。可是呢，这些围着他，结果保罗就跳起来了，走进城去。第二天跟巴拿巴往特庇去，就离开这个城了哈。然后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格念、安提阿去。你看他们到处的走访，你仔细想，使徒们在做什么？我们经常会把这个话理解为使徒们在传福音，在宣教，这没有错，是不是？但是传福音是什么意思呢？宣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常常说，我在福音中生了你们，是不是？你们师父很多，为父的并不多。这个跟真的是孩子的诞生很相似的，传福音就好像生孩子。那你是管生不管养的吗？管养不管教的吗？不可能吧。你都知道生孩子是很痛苦，是很难，但其实更难的在后边，是吧？也就是说，传福音这件事儿可不是就生个孩子讲一篇道信了好了祝你平安走了不管了，不是，跟养孩子一样，生了还得养。传福音就是生，建教会就是养，对吧？在教会当中来牧养他们，这就叫养孩子，传承下去。所以使徒们的工作从来是两者并重的，行神迹传福音，然后呢到各处讲道建教会，安慰信徒，坚固他们的心。今天的经文也是一样哈，他们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格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要不我们今天主题叫做恒守真道，是吧？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说被人打了这种事儿都是很小的事儿了，许多许多的艰难。也许在今天我们倒是不会被别人拿石头，物质的啊，物理上的石头来打我们，但你有没有一种常常觉得我们也很疏离，我们很亚文化，我们很非主流，我们很被这些人看为社死，是被众人以一种在心里拿石头撇你的眼光在对待，一样是吧？你也说不好哪一个更难承受。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然后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把谁交托所信的主？把设立的长老，对吧？交托所信的主。这就是使徒们一个完整的工作量，他到底在做什么？传福音啊，行神迹是为了传福音，讲道，建教会，建教会的标志就是设立长老，是吧？ 也安慰门徒们，坚固他们的心，劝勉他们，劝勉他们忍受苦难，进入天国，进食祷告啊，交托，这就是使徒们所做的事。所以在今天的这一个事件当中，淋漓尽致的非常清楚的显明了保罗啊、巴拿巴啦、十二使徒啦、起初的教父们啦、早期的宣教士们啦，都在做什么，都在做什么。这些事的重点也一直延续到今天，是教会在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恒守真道。我要把这四个字分开来说，恒守真道呢就分为四个字哈，一个叫恒，长久，一个叫守，要守着，一个是真的哈，那个道是真的又真又活的道，最后什么是道。恒这件事儿跟教会有关，使徒们在起初被耶稣呼召，知道要传福音，知道要行神迹伴随传福音，但是他们对于建教会这件事的理解可能不像后来那么深刻。非常明显，使徒们在早期甚至于这样的一个念头在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心里都有啊。早期的使徒们都有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一种类似的想法。你可以看啊，也许他们对耶稣的话有些误解的哈。当主耶稣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很多人以为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在有生之年就能看到我主耶稣在这世上降临统治万国万邦，对吧？他会理解为这句话，你看我连以色列的诚意都不用走遍，人子就到了嘛。啊，甚至你看到了这个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就是约翰嘛，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主啊，这个约翰将来如何。主就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首先你要想，为什么他们认为那个门徒不死？因为耶稣的意思似乎是说他能够活到我来的时候，是不是？而一个人的寿命能多长呢？到底？所以他们就在想，要么就是耶稣很快在大家的有生之年就会来，要么就是这个门徒他本身不会死，是吧？只有这两种可能。当然我们知道，当这位老约翰的确是使徒中活得最大的一位，可是他也没有说不死，是吧？九十几岁在拔摩海岛上看到天降异象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某种意义上那也就是这句话应验了。约翰自己是很清楚的，耶稣没有说过我不死，耶稣只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这叫重言式，这叫逻辑啊，他重复了一遍，你不懂就不如重复一遍，都不要去乱解释，是吧？这个话的意思甚至于就到了这个耶稣基督都已经复活了啊，都已经复活了与他们同在。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第六节的时候，你看使徒们聚在一起还在问呢，主耶稣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是不是还在这样问？就是原先我们认为你可能还没有完成那个受难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十字架上受难经历了，然后现在也复活了，你现在复活了，显明你能够征服死亡，我们原先曾经信心极其软弱，不相信这一切，现在我们信了，你现在能够来证明你是弥赛亚了，那主啊，来干吧，赶快掌权吧，德国吧，起义吧，是不是？赶快推翻这个万恶的旧世界，我们来去掌权吧。你德国，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是不是现在呀？这个念头一直在影响着使徒们，一直在影响着使徒们。 甚至于有人会说啊，你看这个使徒们为什么早期刚开始耶路撒冷大复兴的时候，有其中最多的一天添加了5000人嘛，然后大家都变卖了自己的家产，是不是聚在一起，每天就是开开心心的读经祷告交通掰饼，是吧，凡物公用。你有没有想过，大家把家产生产的这些工具了，牛了，骡子全卖了，就聚在一起，每天就花这个存款，花这个钱，你会不会觉得这不是坐吃山空吗？这要会不会出现经济危机啊？后来证明是出现了，大饥荒的年间更加雪上加霜了哈。但为什么起初是这样做？也许一种隐隐约约的一种盼望，就是我们快快乐乐的等主再来就行，主复活升天我们都见着了，他很快就会再来，就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很快就会再来，他如此待我们，他就要来解救我们，审判这个世界，他们就是这样想的，对吧？所以后来发生了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儿，但它意义很重大。我们说过，耶稣最爱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是吧？彼得问过说，约翰这个人将来如何？他可从来没问过雅各这个人将来如何，是吧？实际上雅各将来的命运更加的触动他们。在使徒实传的12章里边有一句话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就是那个三个耶稣最爱的使徒当中的比较不出名的那一位，是吧？一出场就是被杀了，殉道了。这件事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就是使徒们清清楚楚地发现了一件事，就是使徒也会死。你不要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废话吗？使徒不是人吗？不会死吗？可是在起初他们真的有可能相信我们这些亲自拣选的12使徒是会活着见到主再来的，是会活着见到主提我们，或者是在这个地上复兴他的国。所以当他们看到使徒会死，雅各会死，雅各死了以后，我们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前几章有一个著名的选举使徒的事情，要凑够12个的，是不是？可是这个雅各死了以后，好像没有记载说又来一次会议，非得凑够12个吧？因为他们知道都会一个一个的死的，都会死，说明了什么？说明不可能传福音这件事是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把以色列的诚意差不多走遍，就像约拿差不多走遍尼尼微，审判就来了，或者拯救就来了，也不可能。耶稣很快很快，比如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降临，要做好长期的准备，他是在这个情况下才慢慢慢慢的将起初就知道的这个教会的建立，可以说当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建立教会的意思就是在各处设立长老啊，由长老、教导长老、治理长老来牧养会众，一个一个的点建立起来，设立长老。因为我们这些做使徒的终将会死，将来的这些福音的事工、教会的传承、耶稣的真道，并且等候盼望他再来的使命，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才是叫做恒守真道的恒是什么意思？不是一个人可以活着不死，而是这样的一种的生生不息。故此到了后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传福音之外更加的重视的是建立教会，设立长老，牧养他的会众。保罗在第20章，你看他说这些话啊，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也就是说，保罗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会死，而且很快就会死，是吧？你们不得再见我了。这并不是说咱们天各一方不相见了，他已经有一个殉道的准备了啊。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 这就是保罗好像在发出他属灵的遗嘱。当彼得年老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哈。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彼得在说什么？在说的是他知道自己会死，对吧？主耶稣指示了他，我去世之后教会怎么发展，十二使徒不需要再增补了，不需要说好死一个增一个，增补一个维持十二个，再死一个再增补一个，你可以用这个方式让十二使徒制度永永远远传下来，对吧？但是并没有增补过去那一次，选了一个马提亚，之后当雅各殉道，谁殉道？没有再增补，十二使徒的使命结束了，结束了。使徒的使命就是可以说教会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之上，有耶稣基督为磐石，对吧？这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使命，从此再也没有人是使徒，不可以有人自称为使徒，对吧？使徒就过去了，从此教会是在牧师、长老、执事、同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继续的往下，常常的来守住神的道。所以这就是在这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横这一个字儿，开始将你让你慢慢明白教会论的重要。至于说守着这个真道怎么个守法，让你守护，让你保护，让你坚持，让你去保持一个什么习惯，这叫做守。守这件事其实还是很难的。我们说守住一个事情是需要有恩典的，需要有上帝的恩典的。保罗曾经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有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才让我们能够来做一些事儿，显明这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他接着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不就是他今天在路斯德城外发生的事吗？打倒了却不致死亡，看起来是死了，其实没有死，是吗？基督徒是这样，常常看起来倒了，其实没有倒，看起来很穷，其实很富足，看起来很忧郁，其实很喜乐，看起来很软弱，其实很刚强。也不是因为他自己多好，是因为他里边有神这宝贝，所以我们才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说到底是因为恩典，其次同样他赐恩典也赐信心给我们，他就会给他所拣选的人赐下那大小不一的信心。有的人信心大，有的人信心小，但他都是神给的。有的人恩赐大，有的人恩赐小，他也是一样的。真正的信心，我们要再次的总是不断的想要强调，不是一种人的功德，不是一种人的能力。信心的意思就是说，要脚踏着大地，但是要仰望着苍天。你要脚踏实地的去做事情的，同时你是怀着一个对属天事之事的盼望来在世上行事为人。所以基督徒的有信心的人做事，一定是他非常专注在眼前现在的细节，但是他的心里却盼望着那远方那未来，这就是信心的意思啊！而且信心他有感觉，他不是一个机器人木头人，但是他尽量的不去凭自己的情绪和感觉做事，而是凭着神的话语和吩咐来做事，这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能做的事。所以保罗在他整体的末世论这个范畴内，这是他的神学的核心了啊！他就始终在提醒我们，第一，我们要看天上，你是天上的国民，你要思念天上的事。同时他让我们盼望未来，就是我们都会复活的，是吧？到了那时审判的时候，复活的时候要如何，他是基于一个这个上上的尺度，一个向未来的尺度，回过头来看眼下做什么。 正因为有这两个尺度的存在，人才可以说我凭信心而不是凭感觉，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是凭信心而不是凭仁义来做事。至于说艰难，人生在世就是艰难，你信不信上帝也艰难。你切不可以为说我就当时过得可好了，我因为信耶稣遭了这么多的罪，这么多的艰难。你真的好好再捋一下你的这个故事和见证，你也可以横向对比一下跟你差不多的班里班的你的同学、你的同乡、你的邻居、你的亲人，那些不信主的到了你这个年纪该有的愁烦一样不会少，是不是？人生在世就是艰难，小时候的学习就难，大的时候工作就难，婚姻当中两口子相处就是难，养孩子的就是难，到了老了想要老有所依他就是难。你还别，这都是属于这个正常情况，你还别说人生再经历点阴晴圆缺，经历点什么特殊事件，人生活着就是难，苦就是一定会受的。只不过区别就是你是为义在受苦还是为罪在受苦。神的旨意是叫我们若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真的一天给你抓进去了，夸我那一关，面面相觑，大家交流一下都怎么进来的呀？那这个女的是我卖淫的，这个是我吸毒的，这个是我搞电诈的，那你是因为什么？你说我因为信上帝进来的。你至少是行善受的苦，你挺光荣的，对不对？你跟那些不一样，是吗？这就是神的旨意，受苦是一定会受的，就是为什么而受。而这个苦也可以分为有身体的苦，有灵魂的苦，有身体的苦，有灵魂的苦。有人说我这个人就是身体敏感吧，特别怕疼，所以一逼迫我就招了，是吧？或者怎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终究来说，绝大多数人那种精神的折磨、灵魂的痛苦才是更加难以承受的，无处化解的。身体疼痛大不了吃多吃几瓣布洛芬就好了，可是灵魂疼痛怎么办呢？是吧？灵魂的痛苦怎么办呢？故此上帝从来没有说你在世上身体不会受苦，你不会有物质的缺乏了，生理上的一些痛苦。但是神却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魔鬼的权柄最多是杀你的身体，都不一定是说一个折磨而已，有可能就是要杀这个级别。但是唯有那把身体和灵魂都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你说怕身体痛苦，你怕不怕灵魂痛苦呢？你怕身体灭没，你怕不怕灵魂灭在地狱里呢？你怕魔鬼，那你怕上帝吗？对吧？说到底就是这个原因。很多时候我们很软弱，我们很惧怕，很惧怕，但是因为我更加的敬畏上帝，所以我只好选择来正面来抵挡这些魔鬼和他的差役了。这也就是使徒在这个城中教训众人所说的，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就是指着这个层面。人生在世一定受苦，你最好是为义受苦，人生在世一定受苦，你最好是暂时受皮肉之苦，免得灵魂永远受苦，对吧？这就是给我们的劝勉。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也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如果你就想要敬虔度日，你就会受逼迫。你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你怎么能够做到又所谓的又信主又不受逼迫呢？很容易啊，你不要来这些人家不承认的地方聚会啊，你不要带孩子去教会啊，你不要公开说你的见证啊，你就老老实实捋捋呱呱的夜里边躲在你的角落里，钻到被窝里，头上一蒙的时候，默默的别出声的祷告，心里信你的，别让任何的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知道就可以。你要只要这样做，有可能不受逼迫啊，在单位也别说你是基督徒。但是如果是这么做了一番，你也就真不是基督徒了呀，是吧？那也就不用受逼迫了， 人家干嘛逼迫自己人呢？是吧？外邦人为什么要逼迫自己人呢？你跟我们一伙的，是吧？所以你肉哥根本就不受逼迫，因为你跟人家是自己人，就这么简单嘛。所以这基督教的历史不整个就是一部艰难的殉道史吗？有多少人被烧死的，被石头打过的，被绑在柱子上焚烧的，甚至是扔到了什么斗兽场里边跟狮子老虎搏斗的。殉道士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就是这么一代一代的传扬下来的。我们相对于那些来说，我们如今的处境真的谈不上多么的巨大的艰难，还是可以忍受的啊。第三个字叫做真啊，真。真的意思，我就看到了这一个瘸子在神迹加持之下，在神的道的影响之下，在神给他的信心的生发之下，就站了起来，两脚站直，跳着行走啊。我说这个真，稍微的拓展一下的来说，就是真道，真道他得是真的给人，由真人讲给真人，能够信的真，说的真，活的真的那样的道。我会分为三个层面来说这个问题。所谓的站成一个人字，你就是看到了这一个瘸子的形象，他起初好像就是被咒诅的一样，生来就瘸腿，两脚无力。然而当他听了道，这道当中带着一种他也许不是完全理解但他感知得到，他也许还没有完全的懂，但是这个效果已经生发在他身上的能力，于是他相信了。他的相信，上帝就是把这信心赐给他，保罗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人被上帝赐了信心了，就叫做见他有信心，识别出来了，就说你要痊愈嘛，你可以痊愈，你有信心可以痊愈就可以，你站起来行走。他真的就站起来就行走了。一个人如果在灵性上在各个方面永远是一个瘸腿的甚至瘫痪的状态，他没有站立起来，他不是一个人形的。只有一个人先给他恢复到像一个人的样子，才能把一些东西传给他。这意思就是说，假如说去传福音，这个人现在正被另外的一些什么让他成为非人状态的东西捆绑着，那首先让他变成人。他现在已经活得不是个人的样子了，他应该先变成人。就好比假如说你认识的你跟谁个朋友啊，在那个什么缅甸那儿诈骗的拐进去了，你也有机会打进去传福音。也许在这种的奇怪的每天被什么虐待了，他又去做犯罪的事诈骗的情况下，说你就在这个情况下信主，这真的很难。他应该从那种奴隶的牛马的状态先变成一个人，神迹能够发生，或者是别的什么方式能够帮助他啊，变成一个人才能够去解决剩下的问题。同样要对人性有了解的，当使徒们跳到众人当中说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基督徒和外邦人咱们都是人，都是上帝所造的，生理结构都是一样的，七情六欲也是一样的。你不要总觉得好像你一信主你跟别人就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了。不是，使徒都说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这就意味着信徒也同样会软弱的，软弱了就需要有人来兼顾他。你看使徒就是去做兼顾的工作嘛。信徒也当然会迷惑的，当年相信的事儿，过了几年不相信了；当年明白的事儿，现在他不明白了；早上还明白的事儿，晚上就不明白了，很正常。他是软弱的人，这就叫人性，他会迷惑，所以他需要被教导。他也不是无情物，他会伤心，所以他需要安慰。这就是建立教会、牧养教会实际你要面对的问题。你传福音也好，你去兼顾门徒也好，你都得先了解到他是人， 他是分别为圣的人，但他并不是说他不是人，对吧？他是跟大家性情一样的人，有一些相通的东西，对外邦人好使的，对基督徒他也有他的作用。人的那些心理的变化、生理的变化，这些东西都是普遍的常识而已啊，对人性要有了解。这也包括说人是有实际的需要的，是有具体的处境的哈，具体的处境的。你看保罗都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讲，然而神为自己不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些人是种地的农民，他关心的就是怎么能够饮食饱足，天上降雨是吧，赏赐丰年，让他能够活得高高兴兴的。那么就这不是什么不合理的需求，使徒们先说，对，你们得到过这一切，这一切就是这位上帝给你们的。了解人性就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具体的处境，你满心的热情去想要给人传福音，但是你根本不了解你的听众，甚至你讲的话人家如果都听不懂，这就麻烦了。所以在当时那个时代，使徒们都讲希腊语，希腊语已经在希腊化运动当中普及了，那个时代全世界的人都会讲希腊语啊，欧洲那个是全世界都会讲希腊语，任何地方都有一些能听懂希腊语的人，所以这给他们传福音带来了便利条件。如果你去到了一个特别穷乡僻壤的地方，这个吕高尼的地方的人没有一个人懂希腊语、懂拉丁语，大家只会说吕高尼的地方土话。如果你想给他们传福音，你就必须先学他的话，是不是？或者你有办法让人家学你的话，这个很难，最好就是你学人家的话。这就是叫做了解人性，在具体的处境当中来做事。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一种文化处境。你在今天想让更多人听到或者听懂福音，你得会说普通话吧？那至少这些人得听懂普通话吧？你把和合本圣经送给他，他至少能够读明白这个圣经在写的字是什么吧？没有了这个基础的建构，有些事情就是加倍的艰难。而不管什么原因，大家都能够来借着电视也好，借着什么也好，都能够来听懂普通话了，都能够来九年义务教育都识字了，哎，这个给传福音就开了一些方便的门。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的文化处境，人家在实际说的什么话。有时候所谓实际说什么话，还不仅仅是说你也说中国话，我也说中国话，那就不会出现一种话，你怎么听不明白中国话呢？是吧？因为你都说中国话，但是呢，你都有各自的那个隐秘的术语、行话、黑话、潮流的话，或者网络烂梗，或者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满口说的那些都什么呀？你如果完全听不明白，你怎么让他听明白你呢？你对他的那个话，那个代沟多强烈，多听不明白，人家听你就一样的不明白嘛，对吧？因此有时候为什么说要抓住一切的机会来去讲上话，去传福音。如果我跟劝勉大家说，哎呦，我们到了周六的晚上要好好预备，明天早上主日要来，或者我们这些传道人们，我们都是周一休息，然后就要开始准备这一周的工作，写讲章啦，准备正道啦。如果我不是周一准备，不是周二准备，我非得拖到周六准备，就会有问题。哎，你可以这样说，你也可以跟他说，你今天现在不写作业，明天你就交不上，交不上的话你就学不会，就得补昨天的，补昨天的呢，现在就又落下了，落下的晚上回来更不会写，一步差一步，最后到了考试的时候就哭。哎，但是也许有人会换一个方式，借助一些网络神曲，就说你本来可以昨天早点睡，今天早点起，你就可以松松容容，游刃有余的，是不是？你就不至于往这儿这么远的来，还得匆匆忙忙什么连滚带爬的，对吧？一样，你非得周六写两章，那你一定是连滚带爬。你一定到了期末的时候，你就在那哽咽，你哭什么哭啊？是不是？你看没出息的样子，对不对？哎，有时候这些个话，它不是说就一定是一个纯粹的叫网络烂梗， 是网络上的梗烂的 99%， 的确是，但有一些他抓到了一些文化现象，你需要了解，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也好，甚至是已经出了圈了，所有人都在说的一些话，你起码知道他针对什么来说的。外邦人都很敏锐的给这样的一个小神曲赋予了宏大的政治议题，对吧？一样，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吕高尼人为什么要给保罗献祭呢？你如果不知道希腊罗马神话当中有过那个记载，也就是当地的居民就真的相信这种事儿，你就会完全莫名其妙，对吧？如果你知道，你就会迅速的明白他们的这个文化当中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宣教，读一读奥维德啦，了解一下你要服侍的人，一定是有帮助的啊。这就是文化的意义。甚至于你说希腊罗马神话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没意义的哈。刚才说这些人称保罗为希尔米，是吧？希尔米咱们的一般的翻译叫赫尔墨斯，就从这个字根出来的这个单词，因为希尔米在那个传说当中就是说话的那个人，传递信息的那个人，信使，于是这个词在今天这叫释经学啊，在这个英文拉丁的这个传统当中。那我想问你，用不用这个词？以后当你学习解经的时候，你要用释经学这个词，这个词就是从这个神话的当中的这个人的名字来的，希尔米，就是赫尔墨斯。文化是无处不在的，你躲不开的，对吧？在今日有很多自以为自己很圣洁的人，很属灵的人，甚至听到说弟兄姊妹你过圣诞节他都愤怒，你过春节他也愤怒，他说那都是世俗的，那是外邦的，你一沾你就算有问题。他如果听到一些牧师讲到引用一下孔子啦，引用一下金庸啦，这就愤怒了，这就开始要大肆攻击了，就要制造混乱纷争了，就要跟这个从以格念什么安提阿来的犹太人一样了，到处追杀，到处给你举报了。我都说的不是玩笑话，是真的呀，对吧？也就是说大体上是出于无知，这是出于一种无知，你对于跨文化，对于文化使命完全不了解，这是出于一种无知。他以为那种无知就很无畏了，无畏之后他就觉得自己很神圣，这真啥也干不了哈，只能开个公司，开个文化有限公司，是吧？所以为什么要常常的要去了解人性，要多去学习，学习圣经，学习教义，学习历史，学习文化，要多祷告，去跟神沟通，也要多交流，跟人沟通，要了解人的，这样的服侍起来，好吧，就不要再引用那个什么从从容容了，是吧？就是说会让你的做事是有果效的，而不是一种应付了事的，最后是一个很匆忙混乱的状态的。而且当你了解人性，还要了解一个层面，刚才已经看到了，众人开始要向他献祭，把你当神一样的崇拜，后来马上就准备要打死你，这就叫人性。莎士比亚写过一个戏剧叫《尤里乌斯凯撒》，对吧？尤里乌斯凯撒一样，这些当那个布鲁图斯上来演讲的时候，这些群众义愤填膺，慷慨激昂，这凯撒果然是个卖国贼，果然是个叛贼，人人得而诛之。但是当安东尼上来演讲的时候，说看看这个千疮百孔的尸体，看看这一个伟大的人，他的遗嘱是把自己的遗产都捐献给你们大家，每个人赠送你们多少一个费用，还要给你们修道路修公园，这么好的人居然死了，群众又慷慨激昂，谁杀了他？谁杀了我们敬爱的凯撒？起来 要找凶手。所以古话叫，这叫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不是？你想利用百姓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人民是狂暴的，人民是不跟你讲理性的，人民只要他自己的眼前利益的，他是从众的，对吧？就这样一个意思啊。因为众人是暴民，所以呢我们大家就得摇头转向， 呀，快出一位明君吧，出一个君王吧，就能管住吗？所以当人要明白一个事儿，如果你想让一个君王负有无限的责任，你就得给人家无限的权利，这就是对等的。为什么一个公司叫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是注册资本500万，赔光了拉倒，你不能祸及人身，你不能说因为我开一个公司，公司破产了，我就得去每天沿街要饭去，是不是？他能负的责任就得500万，就这个意思大概哈。同样，如果你说你这个政府的权利和他的责任怎么界定，只要你喜欢说一句话，这事什么政府不管管呢？如果你认为任何事都要政府管，你就该让人家有无限的权利。如果你不这么说话，你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市民，作为一个成人，作为一个公民，我就能处理，就能解决，那么你就不必让渡那么多权利给他，对吧？这就是对等的。君王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执政掌权的，他到底叫做皇帝还是叫做总统，是叫做内阁，是叫议会，是叫代表大会，是叫做大呼拉尔，叫什么他都无所谓，总之是那个最高的掌权的。无非这些人间的机构就是这些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不断的一个变形组合而已嘛。所以基督徒作为先知的这个身份，先知祭司君王的身份的先知的身份，教会的使命就是要向所有人讲道的，包括百姓，他也包括君王。就是有一些过于的高调的教会，可能确实在公共领域特别大的发声，总去抨击什么什么什么的，招致了一些基督徒的不满。他们说，为什么老去说这些政治，老去攻击这个时代？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必须老老实实的知道，使徒行传里边，包括整个的旧约圣经里边都有。那先知以利亚，你招惹那亚哈干嘛呀？亚哈他不就是因为抢了一个拿伯的葡萄园吗？对不对？甚至包括施洗约翰这位先知怎么死的呀？不就是因为公开批评了这个希律王，你这个婚姻不正常吗？有毛病吗？对不对？那你说他说错了吗？他不该说吗？只能说也许不是每个先知都要这样讲话，但是以色列的传统，所有的先知从来往往是站在那个主流的对立面的，从来都不是给官方背书的，是不是？你需要知道这一点。但另一面更重要的就是，这福音也是要向百姓，向大多数人，普通人去讲的。你不是每天只盯着那个上层的人的，你有具体的事要做的，这才是教会应该有的方方面面。所以在这个领域有更多关注的，也不必批评那些做具体的朴实的小事的教会，那些每天在做这些很具体的工作的，牧养一个一个具体的老百姓的人，也不必说那些在公共领域人家做多少事，那是上帝给他的呼召，可能不是给你的，但你不能因此就说那不是一种呼召，是不是？教会的使命就会包括这种左防着暴民，右防着暴君，就会有这个层面。当圣经里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顺服，没有权柄不出于神，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当然是让你去听。可是仍然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自己酌量。我们顺服君王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你顺服上帝，上帝让你顺服君王，对吧？是这个原因。如果你说因为他是在上的就一定要听，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你就已经把他当神了。或者你因为你的惧怕，你过于的不太喜欢这个方面，你说我们得接地气，接地气，老接地气，叫地气，你自己就是地气本身了，还接啥接啊？你天天就活在地气里嘛，对吧？天天活在地气里的人，快看看天上吧，快看看别处吧。同样，那些活得有点太过于在半空当中，确实不接地气的人，那也真的接地气。我们说合乎中道就是这样的艰难，对吧？大家在主内是一个相互配合的共同体，有的教会，有的门徒，有的牧者，他就有他那个特别的呼召，他在那一个领域做一点事情，另外的则不然。其实都是做手的呢，其实做口的，都是做耳的， 都是做脚的呢？大家却连为一个肢体，这叫做耶稣基督为头的这个教会啊，是吧？所以这是我们对于人性的理解。故此我们当借要爱众人，但像耶稣一样，你要爱着世上的人，但不要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你别真的觉得他们信得过。同样你顺服君王，却不要把你自己交托他，你顺服他是唯一是因为顺服上帝的缘故啊。所以当这些外邦人都在说这是宙斯借着人形向我们显现了，借着人形这件事儿，唯一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借着人形是这个事情的真相，其他的都是他的一个变体的变形记啊，是吧？是别的在普遍启示当中那些人模模糊糊想了解的一点事，只是在这里真的发生了。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借着人形来到这世上？为什么要道成肉身？这个意义是非常的重大的。你说为什么不上帝直接说天空飘来五个字，当信主耶稣？这五个大字大到一个地步哈，全世界的人在40天之内都能够清清楚楚的看见，你看见就是中文，他看见就是英文，40天之久不灭不消。这样一来大家不就都信了吗？是不是很容易啊？有没有这样想过？这是不是很容易？可是上帝没有这样做，对吧？他选择的方式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在提醒你，上帝要选择用这个受众能接受的方式跟他交流，这是基督教的核心的精神。所以我才说，你想给一个少数民族传福音，通常不是让人家学你的语言，是你应该学人家的语言，对吧？你想跟网友对话，你不能一顿的痛骂网友不了解我们这神圣的属灵的话语，你得学一点人家的话语，跟人家先对上话再说，再往下进行，对吧？所以这位格相交的意义就是主耶稣变成人，人跟人来沟通啊。故此我们为什么常常的会说我们要线下来敬拜和聚会，我们不鼓励有群，不鼓励建这些个群，每天在群里边你转个经文，他发个讲道，他发个这，他发个那。如果你还没有你真正一个实体的教会，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啊，是非常危险的。总是依靠着群，依靠着线上来去接受牧养的，这就有了大问题了，这有了大问题了。有时候我的一些讲道我会发出去，但是他有首先的受众是我自己的弟兄姊妹，别人听你可以听，你当个零食听，你的正餐在你的委身的教会，始终都是在这么说。包括我们说建立教会是要用笨办法，什么叫笨办法？使徒那个时代的就是一个笨办法，一个城一个城的走，一个人一个人的谈，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的等，等到这些人凑起来，生长出来，生发出来，显明出来，有几位做长老的，几个做牧师的，几个做执事的，然后就去案例他们，勉励他们，由他们来再去牧养他的会众，他们再去从他们当中下一代当中拣选出来，有做长老的，有做牧师的，是这样的一种笨办法，就像种地一样，急不得，是吧？不能拔苗助长的来做的。难道我不能说我是一个牧师，我现在找几位训练有素的长老，那我们现在立刻全国到处，你们都主日听我讲就可以了，我们就到处直播呗，是吧？这是不是更简单更方便？所以我们一直从疫情开始，我们就除非那个急不得已的是封城的那么一两个月里边被迫的用过线上，就是线上我们线下也有人，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再被这个技术裹挟了，因为主要借着人形来跟人交通的，你网上见到的那是一个虚拟的形象，虽然现在已经很逼真了，我自己对技术我不是不懂，我就是搞 IT 出身的，我到现在我这个网络的技术可能用的也比多数人要稍微的灵活一些，我并不是因为不懂惧怕，我说这个不对，我就因为懂我才知道这个的弊病有多大，你用它学习 对于成年人来说，它确实是个很好的手段。你的零碎时间，你的不受时间限制，不受一些地点限制，这个很方便。但你要用来在教会这儿，情况就会变。所以用笨办法来去牧养教会，来建立教会，是这个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重大的挑战。这就如同说用古典教育来去从事教育一样，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是一个看起来很笨拙的办法，但那却是一个真实的能够直抵人心的办法。就像主耶稣自己道成肉身来做这件事，以人来看都觉得这是个笨办法，但是这个笨办法却是那真正的捷径，才是那真正的可行的道啊！为什么一定是有一个线下的建立教会？你甚至连圣餐这个的提醒就能够让我们明白，圣经中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是，大家统领的是一个杯一个饼。所以我觉得最奇葩的网络时代，这个云牧养的时代，一个最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就是有些地方搞了这个叫云白饼、云领餐、云领餐、云白饼。我个人觉得并不是你这儿掰好了再用顺丰还是什么通各种通送到各地的，一般的操作就是各自去各自的所在地买个葡萄汁，买个饼或者烙个饼，然后呢在云上，在虚拟的会议室当中，我说我们现在统领一饼，大家起来拿来。你领的这是一个饼吗？问题这不是一个饼，对吧？甚至在座的可能很多人根本都不认识，就算你在上面你认识所有人，他们之间横向不认识，那也不是说好那建个群大家认识，带来的混乱是难以去控制的。你都不知道这其中用的这个人，群主就等于长老吗？群管理员就等于执事吗？这能是这个概念吗？对不对？所以网络是快，好事也快，是坏事也快，他把什么事情都会迅速的倍增，好处会倍增，弊端也会倍增。故此我觉得在这种重大神圣的事上，我们还是应该有这种借着人形的道成肉身的精神。在这样的意义下，我们才说守住真道。这真道是什么？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的。使徒们会消失的，先知也会没有的，但神的道是永存的，主是常在的，教会是常在的，这是我们能够守住的，就是我们的使徒先知的根基，就是我们的旧约、我们的新约，以及这大公教会的传承当中，我们那许多的信经和信条。所以这恒守真道的总结，让我们再次来去重申一下，所谓的一个道能够恒久的传流下去，是要有真实的一个一个的基督徒的，借着福音所生的，借着恩典所生的，这样的真基督徒的，然后要设立长老，长老们来去牧养教会，借着教会将这道恒久的传流下去。而守住这真道靠的是恩典，靠的是同样神赐下的信心，然后走的是一条艰难的窄路。而这真道的意思的真，说的是那又真又活，是鲜活的，是具体的，是我们像一个人先成为人，是我们对人性的了解，是我们愿意能够以一种说人话办人事的方式跟真实的可见的人、位格性可以相交的人来去沟通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要来守住这真道，使徒、圣经、我们的信条。所以你进入到这样的本质来观看，你就知道使徒们在起初所做的事和今天教会所做的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情况形式的转变。如果使徒们活在这个手机的快速网络的时代，他肯定不会说拒绝网络，说不用网络，但他会用网络做什么？他会用网络回应那些文化的议题，传递那些必要的一些信息，方便传递的东西。但是他的教会，我深信他仍然会是借着一个人形来一个一个的笨办法去建立。愿我们都能够以此来明白我们在今日我们所信的、所当守的、所当传的。我们来祷告。 主，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众人，使我们在这样今天的一个崭新的时代，的确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所谓的人工智能 AI 开始逐渐要在许多的我们自以为属于人的灵魂精神层面的事物上，似乎是要来取代人类的时代。主啊，我们不知道网络加 AI 是不是就能够取代牧师的功用，取代长老的使命，取代每一个信徒之间这一次次的促膝长谈，这一次次的右手相交，这一次次的握手，这一个温暖的拥抱，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深信没有这么容易，也并不应该就这样的直接的取代。我们求你使我们能够来像那古时的使徒一样，我们真实的以主耶稣那道成肉身的精神来在今天了解我们所要服侍的人，也了解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与人是一样性情的人，但我们却被你分别出来。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你要我们不是停留和躺在软弱当中。你知道我们的有限，所以才能显出你自己的无限。主啊，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既凡俗又神圣，既具体又宏观，既针对着眼下又盼望着未来的情况之下来服侍你。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这样的艰难的时代，愿意为你名的缘故，愿意为那善行的缘故，为义的缘故承受艰难。主啊，求你去除我们当中各样的罪。主啊，我们当中许多的苦难也实实在在是由我们的罪，是由我们的孽产生。主啊，愿你能够使我们再次的被你洗净。我们以上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